Nyanje chenpo chodun himi jang zonne malo chenpo ngabja da parkar tangang chanto shimur do tumba dhiji chanla shang tsara lo mawi sangye nyanro nyonglai karay kanda zongpo monglaman nambara jang chibji javin chanlin zanza ba jang lami jala shang tsara lo jime zonchen zonpo tila wang panso hlaba samji yun danzo huayi pandin jongne rinpo chi rinpsho hardan lamar shang tsara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前行引导文。那么原文上有这样说道：当知所谓以上是大悲摄持者，是以悲悯摄受宣说甚教授。分边取舍紧，以如来教开示解脱道，出自自外，没有任何根深大悲，以此大悲与解脱道，心与不行，全乃自寂。那么意思呢，就是像前面所说的，这个医生呢，用慈悲心一直看着你，摄持你的重点，那就是他没有舍弃你，你是个病人。那么他在给你这个诊病，而且呢就是给你开放，这是呢一条能够让你去除病苦的路。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医生的悲心摄受，也就是说给你治世治病方法的要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医生他也做不到什么，他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吃药。或者这个问题呢，就像小的时候啊，妈妈摄受您，那就是没有把你扔掉，而且呢慈悲的给你做饭呢，照顾你啊等等，他舍不得让你受苦，而能做到的就是想方设法给你做好吃的。但是呢妈妈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吃，如果你不肯吃，那照样的饿死。那么这个呢只能怪你自己，不能怪妈妈。而你只要肯吃，当然妈妈做一顿饭就能营养你一次。那么同样的道理，你本人只要肯遵照医生嘱咐服药，那么医生开次药，你的病就会好转一点。如果你肯吃这些灵丹妙药，那吃一次就会滋长一次体力啊，以及恢复一次元气等等。那么前面讲的这些比喻呢，比较形象的一种比喻，让自己呢要好好的思维，按照正面推理那样接受，这个非常关键。那么我们有时候想，尤其是有些人特别依赖别人，所以呢就是这种人的身上或者他的观念当中呢，他就感觉呢不像别人，完全依赖他人，或者是完全依靠上司，就什么都搞定了。那么能不能光是依赖上司就全部搞定呢？那这个还是需要辨别。当然依赖三宝依赖上司也有解脱的情况，没有这个的话，我们皈依上司三宝都没有必要。但是呢这个一定要三加辨别，就是说啊，从他的方面来讲，的确容易发展出这种弊端。其实大家需要明白，任何事情呢都必须自他二理合合，上司有再大的慈悲，也还是需要你有助动力，你的助动力发不出来，即使能在道上进一点也是非常缓慢的。如果你的助动力发出来了，那就很快速。所以呢一定要把握自他二力双修的要点。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两个人啊攀岩，那么我非常慈悲，要把你从下面拉上来，而你一定的跟我配合，我拉你的时候你用力的方向要跟我一样，这样我一拉你乘着我的力量，我很轻松的就把你拉上来了。你千万不能坐在原地啊，或者是躺在那里，那我拉起来多吃力啊，根本拉不动的。你不肯走我也没有办法拉，就像这样，我往东用力你也往东，我拉你的时候你主动的配合，一蹬脚很快就上来了，这样就非常快。所以呢你的助动性 发得越强，越愿意配合就越快，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呢，又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做事，如果彼此的心不契合，那就很别扭的，我往东你往西，那就没有办法了。或者呢，医生都有这个体会，如果病人不听话，病人不配合，就觉得很麻烦。医生就讲，你听话就好办，否则的话呢，我叫你吃三贴药，可你只吃两贴药，剩下的药就扔掉了，那我也没有办法治啊。那么医生明明让你在某个时候来复诊，你说不要，那医生也无可奈何。所以呢，任何事情呢，都要因缘和合才能达成。那么这里对于上司期望方面，应当有理智的了解，还要知道自身该怎样努力。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世上的任何事情，自己不肯站起来，也没有办法成长，光靠依赖不可能完成的。自己没有主动力，不能站起来，就发展不出能力。这都是非常大的观念上的一个歧途啊。譬如老师教这个学生，必须呢老师和学生配合，而学生配合进步就很快，不配合就一点用也没有，哪怕就是十几级的一个名校的老师也没有用，他最多只能慈悲地告诉你该怎么学，但是呢没有办法代替你学，你不肯学他一点作用也起不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佛陀不渡无缘之人，如果你本人压根就没有信心，佛也渡不了。如果渡得了，那为什么三心比丘还会堕落呢？他逆佛的心而行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得渡的。或者呢，就是我跟你说话，你要是不听我的，我的话就没有用了，再说就成了很勉强的，没有意思了，也就是不应该再说了。所以呢，现在大家要知道，我们所谓的上师的大悲心摄摄，就是说慈悲摄受你，没有摄取你。你去求的话呢，他不会说我不跟你说，而是呢针对你的情况给你讲深圣的修行教授，让你呢能够踏上解脱的路。这上面没有拒绝你，如果上师没有慈悲心，那就干脆不管你，你有病就有病，继续无量劫生死去吧，这样就是舍弃你了，你求也没有用。哎，就像这个医生，他没有关门，你去求他就给你开药，而所谓的这个舍弃呢，就是不管你了，不给你看了。那么你过来了，他给你看，这就是没有舍弃啊，这个叫不舍。那么当然呢，看也有各种方式，或者骂，或者赞叹等等，只要他的心已经摄受了您，他就会给你传很多很多的教授，而且会指点你。你现在不清楚自己的病状在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应该做什么行为，那么如同一往一般的上师会给你区分，给你三家辨别，这个是要去的如同药一般的心态和行为，那个是应当端出的如度一般的意乐和行为，他会告诉你这些问题，而且呢会依照佛陀如来的教法给你自持戒脱道的心法、精诚、戒端、持底，以及要避免的气度，要把握要点，以及修量等等等等，这些全部会给你宣说。为了大家具体的了解、详细的辨别、完全通达呢，我再讲一个比较形象的譬喻，就像这个香道能给你指路，但是呢没有办法整天背着你走，身体呢还可能背着走，但心是没有办法的。哎，又像这个攀登高峰，香道可以拉着你走，但是呢你必须得配合，自己愿意往上，否则身体还有可能把你背上去，但是内在心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就知道，所谓的上师的慈悲心摄持，就是上师给我自持解脱道，叮咛我走这条路的各个关要，他无私的慈悲的给我指点了，那我本人只要按照他的指点去走，就决定能达到 安乐自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根受顺的大悲了。所以呢，你本人不要幻想是不是还有更高级的一个大悲心，就是说不但给我自私还能给我报办呢，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事。所以呢，依靠上师的大悲对于解脱道心还是不信，全看你自己。前面也说过，佛说我给你指示了解脱的道，至于得不得解脱就看你自己了，只能说到这里，不可能有更多的了。那么现在已经开始了自利和他利合合的一个关系，只要有上师方面的大慈大悲心摄受指示解脱的道路，也要有自放的权利配合，依照自受来行持解脱道，两个合合起来的确会承办解脱。就像这个香道的譬喻那样，要有香道给你指点路该怎么走，一路的精诚，一路的慈低，一路上要避免的地方，还呢在什么地方休息，在什么地方前进，怎么辨识道路，途中出现状况怎么处理等等等等，这些他都会说。那么就你自身来说，你是个新路者，不能像这个残废似的躺在那里，你要按照他的指点实际去走，那么这两个合合起来就能够达到目的地。就像这个医生或者像道的譬喻那样，我们要走一条内心的道路，从下门开始一路走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好多站，而且呢每站有好多部分，每个部分里面又有他的操作的方法，认识道路啊，原理企图啊，纠正心态等等方方面面。那么完成了一段就等于走到了一站，这样一站站的进行就会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这就表示你本身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那么在这里呢你会受用到很多很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风景啊，很多很多的受用啊，很多很多的利益，自己也会倍感鼓舞，终于到了第一个城市。这里的风光的确就像地图上描绘的那样，但是这里的每一个站必须你本人的脚去走才会到达，光看一个地图是不行的，尤其大家集体走的时候一定不能落队。就像道友带走200人进行西北自律，那么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站，大家都是一路跟上，坐同一辆车，住同一个旅馆，吃饭休息等等都有统一安排，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落了队，那就赶紧打包回去，不然路上遇到强盗也很麻烦的。那么这条西北自律啊，首先是到比如说西安，然后就是到兰州，再就是什么敦煌，再是格尔木，然后就是那曲，然后就是拉萨等等。那么在这一路的行程当中啊，一定要自利和他利双方合合才能达成。那么这就知道我本人做一个行者，在香道的引导下一定要自己去走。所以呢到我们大家必须要明白走还是不走，走到什么程度，是否快速或者有效等等，也是看我自己，这些不能怪香道。香道方面就看他给你指示不指示，安排不安排。那么至于你肯不肯吃饭，肯不肯走路，都是自己的事情。你要是不肯走路不肯吃饭，那就饿死了，掉队都只能怪自己。那么这样我们就确认了，我们一支四章是要看兵，阴中秀就是要料兵，或者说我要信路，把一路修行的进程看成自己走路，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该想什么呢？每个人就应当这样想，普贤上师这样说的。所以当一年，尤其在近师得此下满人生，只去色恶友，只有资助的时候，此处是策划彻底好或彻底坏的分界点，轮列的截断掉，移行去解脱道，做这个重要。 那么伊斯兰之后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是现在走还是中印的时候走呢？应当现在走，中印的时候很困难，你本人不要抱幻想。中印那里呢，歧途是很多很多，而且呢非常难以控制，非常难以把握的。所以呢，要趁现在有机会，非常自在、自由自助的时候呢，立马就信路。而且呢，你到底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要从现在开始看，不要退到后面。现在就要开始把握方向，也就是说，你本人要想。我要走大圆满前行的路，这里有很多很多进程，我现在就开始走。然后呢，就是心心念念，在自己的心里面祈祷，在心里呢自信，天天在这上面走，这样就可以说上心下性的关键就在此时。不要等事后魂在中阴漂泊的时候，旁边的人给你说，现在是上心下心的关键，那个时候就不行了，来不及了。对一般人来讲，根本不是自由自助的、有希望的时候。为什么呢？到了这个中阴，又是凡夫业力漂泊的时候，别人再说什么上心下心的关键，怎么样，这个时候对你来讲很麻烦的，非常困难。那个时候你就像一条鱼圈一样，路都找不到，到处冲的。听都听不到，即使听到也没有办法控制，那就很难很难了。那么比较起来，现在活活的没有到中阴，还没有使自现，在这个时候啊，的确非常有机缘。所以呢，每个道友，大家想一下，你只要肯做，现在就可以，而且做什么都很方便，能够静下心来，思维很多很多的法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很安，有做人的福报，而且呢，内外因缘都在保护，没有人干扰，自己的根深也不错。你也清楚，你不是躺在病床上的垂危病人，也不是监狱里面整天受刑的囚犯，也不是无手无脚在地上爬的一个乞丐。那么现在，也不是什么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一个年代，天天像进路一样逃奔，那些时候就很困难，很困难了。因为有内外的各种因缘，再加上业力逼在心上面，很难自在。但是现在的因缘非常好，而这个也只是一时光景，很短暂的一点时光。这么美好、这么难得的经验，一旦错过了，再现那就很难很难了。人呢，往往失去以后才知道后悔，得到的时候呢，不懂得珍惜。如果珍惜，那就要把握好此时，把握好现在活活的这个文思修的阶段，不要拖到来世，不要想佛法很高深啊，甚至我的上师神通光大啊，现在我怎么样都没关系，到时候上师一超度，我马上就到了清净的刹土。你不要这么想，这个纯粹是一个幻想。哎，虽然有特殊因缘的时候有这种特殊可能性，但是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普贤上师或者就是说嘉伟，你哥注释针对这个情况做了特别的教诫，也就是说，你本人应当想，我现在要走菩提的道路，也找到了香道，他把我呢非常好的路线，而且会带我走。这个时候知道机会来了，又要明白这个事情要靠我自己走，不能全依赖香道。那么香道自奠。想到自殿以后呢，我本人就按照他说的去做，这个必须由我自己来完成。那么什么时候开始走呢？要趁现在活活的时候，并且呢身心健康，没有被危缘控制，非常自在的时候走。不要等到危缘来了，又有病了，又遭磨了，现在很悲惨的一个境地，那个时候想走也就非常困难了。所以呢，一定要决定，我现在活活因缘具足，没有这个微缘的时候，就该要走了。 要想到我得到了厦门人参包，又了解去色的关键，在自己完全能支配的此时，要对于未来的生命历程呢，做一个最大的策划或者说考虑，也就是你要把自己未来是最大的方向给定好。你要想一下，到底要干什么呢？如果连这都分不清楚，就更不可能一心行道了。你应该在这个上面判断清楚，也就是说，现在我本人已经到了转折点，往前走无限光明，往后走无限黑暗，我到底要走什么路呢？如果我要续号，那么未来就要一心投入到大圆满前行的道等等当中，这样会出现彻底好的结局，会越走越光明，无限美好的。所以呢，我本人应当呢，最终往昔诸佛菩萨前为慈明者大诸生们的助记，走那样的一个道路，在这上面一定要定下来。定下来后呢，就把全副尽力投注到这里面，日日夜夜分秒必争的精进行道，一点不把形式荒废在追逐世间无余找各种世俗染污业上面。那么这样完全定好了方向，又有志向，又有愿力，肯听言教，肯试修，那就好办了，非常顺利了，非常有希望，就是即生得到解脱的修行。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你想时间不多了，我应该多享受人生不久长，要及时享乐，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是在策划一个彻底不好的结局。什么原因呢？如果你去谋取世间法，谋取这个轮回法，想得到声色相收、名利空间等等，或者呢，就是喜欢游山玩水啊，喜欢放逸散乱等等，那你的心就投注在世间法里面了。看起来好像没问题啊，其实啊，很可怕的。就是说，心里面积累的全都是往轮回世间法里面下堕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大家需要知道，一切轮回的根源就是你自己的心往外散，在家乡上啊追逐，心可能一去就不复返的，无数界弯不回来的。啊，所谓当年知音庆未撇，无边甚是自己溜，这是中风禅师说的话。自因一念轻没有撇开，这个轻就是对现实法轮回法的一个弹作，结果就现在缘起念里面越发展越大，就像绳子一样把你绑在无数界的身身里面，是这么可怕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一定要谨慎。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死，没到中阴，现在是活活的，我们就是需要明白每个人已经走到转折点上面了。你肯往前走，往法道上进，那就会得到一个彻底好的结局。你不肯往法道上进，还是在世间法里面自我蒙骗，自以为在里面能够寻找到真实的快乐啊、幸福啊、意义啊，而且自己在做大的事情那样去制作去想，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彻底坏的结局，而且呢，会呈现在万界无法翻身的轮回苦海里面。所以呢，就是戒律尼克注释、告诉我们，在这个转折点上面，要把轮回纠纷的结啊彻底的断掉。大家想明白，这戒律尼克说的这个轮回纠纷的结彻底断掉，这是失去的一个方言。那么这个为了大家比较清楚理解的话，我通过别的一个譬喻可以讲，就好像这个巴赫中间有个界，一下子扯到这边，一下子拉到那边，一直来来回回的，这个时候把它剪断了，就没有纠纷了，把这个能力啊纠纷的界彻底断掉了。从这个脾气可以理解，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在心里有很多很多的纠纷，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或者战争，那么一下子想求解脱，一下子又想求实践，这就让你有一个思想上的困扰， 这一定要切断，否则你始终摇摆不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有个冲突，有时候想要处事求解脱，有时候还放不下世间的事业啊、爱情啊、名利啊、享受啊等等，结果哪边的力量强，就起了一点求解脱心。等会儿呢，又这边世间的因有力强，就又化向了世间，心始终处在这种纠结当中。好像上午好一点，求解脱心、处理心有一点，下午又开始做；白天稍微好一点，晚上又开始往轮回方向走，这样的纠结当中。那么现在告诉你，不要再旋来旋去了，一刀两断吧，不要在轮回和涅槃之间扯不清了，你就要一刀剪断，不要轮回，直接去向解脱。哎，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所以呢，把这个能力纠纷的戒啊彻底断掉，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让你本人有个决断，得一世人生很不容易。既然已经出现了万劫难遇的机缘，你就应当一心奔向解脱。就像道士释迦佛当年下了狠心，他出世门看到生老病死的现象，以及出世萨门的威仪，马上就引动了他的菩提种子，之后呢一心求解脱，求无上的道。他看到世间的功名富贵全都是虚妄的假象，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所以呢当时就做出决定，把万里江山、无数的嫔妃、很多声色的世间余尘一下子全部断掉。就像我们出家人出家要剃头断烦恼事，剃光头就是要提醒自己从轮回里彻底出来，不是别的。如果我们再去求世间法、轮回法，那这个叫做光头素汗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现在已经有人给你指解脱的道路、成佛的道路，就是上师，然后呢就是一个一个佛菩萨的经和论里面所讲的都给你传讲，让你彻底闻思修行，是这样。这个很关键的，这个因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们人人需要觉悟，人人需要心里记住，现在已经有人给你指路，关键是你要跟父母亲友世间的事业等全部告别，明天就跟着向道上路。所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很多人踌躇不定，他想我也想去，好像这个前景很好，他们都去了，但是呢心里呢不能决定，结果第二天清早就没来。为什么呢？他舍不得，舍不得这个父母、儿女啊、妻子啊、事业啊、世间的种种的爱情享受等等，所以就去不了了。去就意味着要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就是把类似人类纠缠不清的东西一次性全部解决。道士释迦佛就是如此，他没有情事缠绕牵扯不下，而是顿然就做了个决定，一个晚上就逃出了皇宫，之后呢隐蔽深山，是这样来行道的。而且他走的是不归路，轮回是假象，还在这里面留恋什么呢？应当一心求解脱，这个最重要。如果你本人能发得起这个决定，那么现在就开始走这条路了。如果你本人发不起，虽然可以听一下，但是你的心不是这样走的，还是走轮回这样的危险的路，不是走清净的光明解脱的路，那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想到，我本人要告别轮回的尘世。过去呢，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梦想、六恋、生与死、葬与死，好多东西都摸过好多次了，特别有一种感情执着等等。但是呢，今天向道告诉你，明天就永远脱离这个城市，跟我走吧，那你肯不肯呢？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古代的意思跟向道出发前的心理状态，你是在两头不断的大转转，想想这个，想想哪个，始终不能决定吗？还是呢，突然之间能够毅然决定，第二天早上就备好行装上路吗？能决定的话呢，你从此就走上了不归路，你的心不再留在这个城市里面，而是呢跟着向道一路走，去探寻真理的宝座， 哪里有无限的福祝啊，无限的美好。那么现在关键就看你肯不肯，能不能这样毅然决然地定下来，然后呢坚毅地踏上这条路，之后呢永不改悔，至死不渝，那么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否则你的这个道信呢发不出来，不这样立志的话呢，这个大门前显从开始讲到最后，你也只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呢满肚子的感情都投注在现实法上面，最让你魂牵梦萦的就是现实法，心心念念黏坐在这上面，这样传法也没有太大的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肯走啊，再给你妙书有多少多少章，有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风景，你也一个都看不到。只要你的心滞留在轮回尘世，那就没有办法踏上这万里征程，最多只是在地图上或者呢这个舍相记的印象上心上心上，有时候还蛮喜欢的，但是呢实际呢不知道是什么风光，最多沉溺在一种盼望当中，或者偶尔呢心里有一两个念头啊，想我是不是应该那样走呢，当初我那样选择会怎样呢，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呢，等等等等。但是呢你不可能是真实的行者，也不知道路上的真正的风光，所以呢这完全看你走还是不走，而且看你肯不肯现在就走，关键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这里原文上又这样说道：此外诸经禅师到自身正前之后说上性和下性的分界点，如马背缰绳前转，唯处已经嗅到之识之外，彼时泛用北野或风冲后吹耸，以刻布的黑暗前来相应，如与众右下在的长道中现出不可思议的阎罗玉珠群，叫嚷着飒飒大大的金香，而驱赶后一切逃出营场之地救护啊，袭击全部已断绝后，无可奈何之际，怎么回事已经到了上心下心的分界点呢？那么意思就是说，在此之外呢，很多金灿色来到这个认死了后尸体的枕头前以后，提醒他说现在到了上心和下心的分界点了，就像这个马背缰绳牵转一样，大家需要明白，这是念的仪轨里面的文字，提醒这个魂灵要往上走，因为在中意的时候呢还没有受胜，生成不定的，往上还是往下就看此刻，就像这个马到底往左走还是往右奔，都随这个缰绳而转一样。但是呢这里说啊，唯一除了已经修行很好的人以外，这个时候一般凡夫数倍啊，自是白夜的红风在后面吹送，中阴夜的现象叫做红色的风啊，那么有一股力再吹动，吹着人不由自主的往前走，前面还有非常恐怖的黑暗在迎接，这就是中阴镜像，如在很长很长的狭小的道里面。那么中阴的镜像呢，不像白天看起来这么宽阔，四周光明明啊，一望无际的一个感觉。那个时候呢，白夜啊，逼得在非常长的狭小的道路里面一路奔驰，由他的这个业力会现出难以想象那么多那么多的阎罗诸群，而且呢，口里叫做飒飒大大来驱赶。四处寻觅套的地方没有，躲的地方也没有，想寻找救护呼唤不到，所有的希望全都断绝了。这个时候人处在极度的惶恐不安，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当中了，怎么会是已经到了上性和下性的分界点呢？这个普贤上师的金刚诀自己给我们说这么一个问题啊，没有这个，很多人的心态，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认为到了中阴的时候才是上心和下心的分界点，其实这个完全错了。 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普贤上师或者戒律尼哥祖师对前面的现象做的一个批判，告诉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印，那是非常困难的。中印的敏感度啊，是深浅的七倍，有些地方还说九倍，哎，出现一点光啊、声色都感到非常的刺激。而且呢，中印这个时候啊，夜里转变的非常快，这个时候人很难驾驭，是这样子。下面再引用莲花生大师的《金刚句》来讲这个问题，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吾今大师云。”临牌头上灌钉词，甚是票重右如玉圈，一念上去难为力。所以上心和下心的分歧，如随马口仙所传，决定唯一是现今存货的时候。那么以前呢，莲花生大师也说过，死了以后在临牌上灌钉已经迟了，应该在活的时候，在世的时候灌。生死已经漂泊在中阴，就像一条玉犬一样，他已经甚至不清了，到处狂奔乱窜，就像这个疯狗一样，路都找不到。就像这个人惊慌的时候呢，连找个东西做个事都会弄错。可见内在性呢很关键，在世的时候这个心在身体里面，尤其得了人生还是很安稳的，又安详喜乐，想做什么都很安定的。但是呢，到了中阴就不是这样了，像一只到处狂奔的狗一样，心里非常的慌张。而且呢，中阴夜里变动的特别快，好像没头没脑的人一样到处窜呢，各种的景象都在区别着它，极其可怕的真令的阎罗柱啊，就像军队一样在后面追赶。面前呢有很刺激的光声色，又以刺激的业力显现什么悬崖峭壁等等，这个时候非常惊慌，就像凡人呢被军队追捕一样到处躲藏。你想一下，这个时候内在的心念安住一刹那都不可能，还能把握这个分界点吗？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在身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要随便过，现在有创造未来无限美好的机会，现在有让你在一天当中就摄取无量法的价值的机会，现在有让你彻底超出轮回得到解脱往生等等的机会，这个时候不珍惜才正是愚痴当中的愚痴人。那么讲到这里，很多人说到了中阴上是一朝度我就上去了，这种可能性虽然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要看看戒律尼哥祖师是怎么说的。祖师说，上心下心的分界点就在现在现今存活的这个时候，就像这个世界啊正在把我方向盘的时候。那么这里说马口线，就好比说现在的方向盘，如果这个车子很好，路也安稳，人的心事也正常，悠闲自在，这个时候稍微一转就按你指定的方向走了，方向盘一转就到左，再一转就到右，可以说已经到了上心下心的分界点。但是如果这个车的刹车失灵了，人也疯了，方方面面都处在失控的一个状态，车以一个小时前列的高速在那儿飞，人的手把不住方向盘，这个时候还能叫上心下心的分界点吗？那别人一看就觉得好吓人啊，基本没有救了，一瞬间就坠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你想这多危险啊！所以呢，就现在我们的心是很正常悠闲自在，向往左，那么方向盘一转就往左，向往右，方向盘一转就往右，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抉择自己的方向，这是你上心下心的分界点，不要等到死了后到中阴，那个时候啊，身心失控啊，犹如玉泉狂奔，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再说它是上心下心的分界点就不恰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讲他的原因。所以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在此人生说一伤，修伤肾的善业也比其他力量大，在今生这一次就可以做到彻底扔掉脑壳，而积极掐堕的不善之业也比其他众生积累的力量强，决定是说从恶趣的地步不得解脱之因。这个就讲了非常有力量的正是成立的一个道理，或者说讲了现在活活的时候是上心下心的分界点的一个原因，这个非常恰当。就是说在这个人生的说义上面，造业的力量呢特别特别的强。为什么呢？因为啊认的这个心理很强，无论智慧啊慈悲啊等等哪方面的能力都远远超过其他道的众生，这的确就是极其难得的。已经到了人生暴咒，修道呢比其他各个道的力量都大，那么这一生就可以做到用气填灵盖。这就是说把脑壳永远扔掉。大家需要明白，这是我们藏地的一个放焰，我们每一次来就去一个脑壳，在轮回里面受一个身，如果这一次不了，下一次还会去这个脑壳，如果这一次修得好，这一回就可以永远扔掉这个脑壳，意思就是不再轮回了，下一次再来就是以愿力受身来度众生，不是反复随业力受身的。那么这样彻底摆脱生死苦海，得到永恒的安乐，该有多好啊！能不能到达，就看你这一生了。如果搞不好，依靠人生造很多罪业，也是特别厉害的，积累下堕的业，力量呢比这个旁生强百千万倍。打比方来讲，比如认的这个奸诈，认的这个诡计啊，认的这个横渡，说气的这个心理，所运用的手段等等等等，百千万倍高过旁生，是这样的。所以呢，造很多罪业非常厉害，一次性就可以堕到地狱深渊当中。而这就成了让你深深的陷到恶趣的地步，万劫无法翻身的因素，完全被打入地最底层，永世难以翻身，根本出不来。那么有人问，真有这么可怕吗？的确如此啊！一落入地狱要经过多少劫呢？而且呢，就是堕地狱后呢，不是受一次苦就结束，在里面还会继续造恶业，继续下堕，那是不得了的。譬如造了一个绑法罪，那就很可怕。就像佛在般若经说说，绑法者堕入无间地狱，在这个世界坏空的时候，其他的地狱的众生可以超生，但是呢，绑法的人还要转到他方世界的无间地狱里面继续受报，那是无穷无尽数不清的一个世界。可见认的心呢，造大恶，决定成为用现恶趣深渊而不得解脱的一个根本因素啊。所以呢，这里讲的非常非常恰当，非常成立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因此此生遇到如智巧一任的上师，又遇到能治愈失望的甘露妙有伴的正法师，当一直之中正是想二语之机说问的发修持后走解脱道。所以呢，这一生遇到呢一往半的具象的上师，又遇到呢能治死亡大疾病的甘露妙有伴的正法，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枉费一世人生。怎么好好把握呢？就是说在自己的心上面有这个思想，有这个思想就好好把握了，没有这个思想就不是好好把握。这就是抑制思想的意思，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抑制这个思想啊，不要认为现在学思想好像没有什么用，这思想太重要了，有了这个思想你会正宗每一次听闻正法，听了一分就去修它，这就是真正上路了。有了这个思想，你本人回想，我是个大病人，这次一定要解决生死的病苦，现在遇到呢以往和能治生死病的妙药，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 这样你每一次都以思想来摄持自己心，都以每一次听到的正法就都会去修持，这个才叫做走解脱道。如果每一次听了后都不去修持，那最多成一个佛教知识的积累者，或者就是评论者。也就是说，你的做法不是听闻了以后就去修持来走解脱道，而是呢继续躺在轮回城里面而没有上路了。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四相是关系到能否入道的关键。而为什么呢？走不走就看你的心，看你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个观念。如果有四相，一直四相，你就肯走；如果没有四相，你就不肯走，你就会被我慢呐、懈怠呐，或者其他的因缘所控制，深深的陷在不肯依教奉信的状况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前面讲的上信下信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会继续下信，随着过去的业力滞留，深深的陷落在生死轮回里面，那这就很可怕了。所以呢，对你来说不叫做实现了珍宝人生，也不叫做真正有了法缘，不算是可贵人生，不算走上了有诗意的道路，这就很可怜，也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那么下面又这样说的，他的位品始终颠倒相要断除。那么意思呢，上面讲的是真面，真面就是色相，也就是说我是病人，法师是遗忘，他的教导是妙药，我听了以后去修持，那就是因中治病。那么反面就是始终颠倒相，它会让我们呢陷入恶趣深渊当中，所以呢一定要断除。那么这里就引用这个功德藏的校正，然后介绍这个唯品啊始终颠倒相必须要断除的一个问题。功德藏云：人心恶劣，奸诈如圈套，上士犹如象章而易之，正法如色相无，即以得正是欢喜受劣色是也。如说说版于上士起张如香，发起色相，自己起利人相，利利修持起以见和全身作为杀戮方便相，而闻法后不修持，得以上师不堪成有恩的重任，以与法后积极罪业，是能做恶趣低层的事。那么这里普贤上师他应用他根本上师金密朗巴尊者塑造的功德藏的校正阐明这个问题。那么在功德藏里面就讲到，求法的动机、心态、做法呢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内在心是邪的，就非常可怕；如果内在的心是正的，那的确已经走上了解脱道。那么邪的四个方面，就是把自己的上师呢看成有相的障碌，想不离开障碌；内心的这个奸诈呢，就是设一个圈套或者圣套布住这个障子，从他身上取到相之后呢，可以买钱印力，得以捕获了障子，得到相，感到很欢喜。这就是色乐之眼，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这种以意识求法作为谋取世间名利的手段，全部成了邪的元气，任何一个都不是解脱正道。这样听闻法后不修，对上师不认为有法恩，依靠很厉害的法的对境，积极很严重的罪业，会成为自己啊自己陷到恶趣地下室最低层的一块即是，意思就是陷得最深最深了。比如恶趣有十八层地下室，你的这个心会一直陷到最底层，这就是表示堕得最深最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正法和上师是经缘最重的缘故啊。所以呢，这方面千万要注意，如果搞得好，一正面的色相会让你像坐电梯一样高速飞进，一直上升到摩天大厦的最高层。如果发了是邪相，作为一个谋取名利的手段，或者呢在这个上面不如法等的，那就想坐在下降的电梯，一直陷到地下室的最低层，何去何从，你自己做个决定。 所以这个叫做上心下性的关键是这样的，需要明白。那么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大家讲闻佛法的三根为主，一切是法界的三根全部汇聚在一起，然后呢按照普贤大愿设次做这个普界回向，请道门念普贤宣品。
我以大一切
说尽真